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演算法，这是第54集，我是 LaZT。
Hello， 我是星浩。
我觉得 NBA 真的对你们这个篮球创作者其实真的蛮好，你看动不动就有一些耸动的新闻出现。
OK， 因为我们现在，我以为我们今天来聊锦标赛，结果不是，是先来聊我们的 Josh Giddey 的部分。
没错没错。
OK， 对于身为一个雷霆迷啊，你也算是一个就是首当其冲的人物，那你自己看到的当下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其实蛮好奇。
就好色哦。如果最真实的反应啊，真的啊，就是觉得，但你知道他其实一开始，我们两个不是都会笑说他是 NBA 里面唯一一个处男吗？不是有那个梗图吗？
对啊对啊，那时候我就不相信，然后我觉得是假消息，然后他那么帅，怎么可能是什么处男？
但我只是觉得蛮好笑，就从处男，然后忽然变成一个 pedophile， 哇，那大的转变。给这些 NBA 听众解释一下，其实在美国这个，如果你有跟未成年的小朋友好了，就是发生不正当的行为、不正当的关系的话，其实在美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法则。可能
在台湾也蛮严重的吧，
但我觉得台湾的意识好像没有这么的大，就是台湾好像会看说你当时知不知道他是未成年，但是美国他是比较严苛的对于这个法律的一个约束。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其实比较不理解的一点是说，就是你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嘛，网络上都有。就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其实真的蛮难分辨那个未成年的，你也看不太出来，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说他可能还比 Josh Giddey 老，还是有可能。
Josh Giddey 看起来也超年轻，好不好
？Josh Giddey 也才21岁啊，所以其实说真的，他们的年龄差还没有很多，只是就啊，还是要问一下，就是没有问就是 GG， 而且还被拍照，真的是不错。
对啊，那个明显就是拍照然后发 Snapchat， 我觉得是回天乏术的啦。对啊，但不过他昨天还是有参与球队的练球，然后媒体受访的时候，其实雷霆的官方其实也没有挡说哎，不能问哪些问题，所以当时其实 Josh Giddey 有直接面对媒体去问到，媒体就直接问他这个问题，我想也不意外嘛。那 Giddey 当然就说 no comment， 就没有回复这样。所以其实目前他好像还是在跟着球队走的，然后明天雷霆还有一场比赛，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说哎，他有没有上场这样子。
OK 啊，那我自己是其实还是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度过啊。当然如果他真的有犯罪，那他还是要接受他该有的惩处，只是就毕竟也不会有人想要看到一个就是有 NBA talent 的一个人然后没有办法继续的出赛。其实你看像到 Miles Bridges 最近也是回到联盟嘛，那也是证明他确实还是有那个身手在，就是希望说哎，就是真的有犯错的就好好改过自新，接受他们的惩处，那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在 NBA 舞台上面去好好展现他们的实力。尤其是你看 Josh Giddey 在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有几场是真的打得让人非常充满遐想。那当然他今年赛季真的是没有表现那么好，但我自己觉得他真的还是在 NBA 应该还是有他可以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你刚刚第一开始想问我的应该是，如果少了他对雷霆的战力缺失你觉得会多大吗？你应该是想问这个面向吧，就是
对啊对啊对啊，
第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点的话，其实说真的，他这赛季确实是有被边缘化的情形，而且其实是有点严重的。那我自己觉得也不意外，因为他当然他的卖点就是他的高度嘛，然后他的传球，那投篮一直是他的问题。其实雷霆今年的投篮大家都知道，目前是联盟第一等级。Giddey 就是在这个这么多人当中，其实蛮大的黑洞，包括像 Isaiah Joe 啊、Kason Wallace 这些角色球员今年是完全的投开的嘛，然后 Lu Dort 嘛，所以他确实是有蛮大的边缘化，因为他的进攻手段其实太少了。那但因为雷霆这个 Five Out 的体系，他非常需要 Giddey 像这样子的传球手，所以我其实觉得他的重要性有在，只是如果他今天投篮不起来，那他的上限就会在那边。那雷霆今年已经到西区第二，目前为止啊，所以很明显是有机会带前六的嘛。那如果今天要往前冲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 Giddey 蛮有可能就是，不管他今天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啊，其实他未来都蛮有可能是被淘汰的那个球员。
OK， 对啊，因为其实说真的，现代篮球就真的是那个投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除非你真的是球队就是当之无愧的可能首要持球点或第二持球点之类，那你可能没有投射问题可能还好。但是如果今天你不是的，像是其实雷霆很多时候球权啊，就是还是有 SGA 啊，或者是像 J-Dub 这些人去发动，那这时候 Josh Giddey 可以在无球端给予的资源就会来的相对较少嘛。因为其实你看他们其他人都那么准，那他们就会对手就会防守的时候不太敢放，但是如果今天是 Josh Giddey， 他们可能 OK， 他们可以去做协防，那这时候传出去 Giddey 要么就出手，要么他可能又要再下球去做进攻，那 出手的时候命中率如果又不好，那其实对整个进攻还是负面的影响。今年的话，他在就是在场的时候，球队进攻效率只是不如他不在场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明显看得出，其实现在雷霆确实他对现在雷霆的重要性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大，那就看他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调试好。不过当然也是要先处理他场外的问题。对
，不过这里面很多梗图跟迷因啊，说真的，我其实还是看得蛮开心的，就还是会想笑，你知道吗？
对啊，到处都是 Josh Giddey 迷，超好笑。
好了，那在聊完这礼拜 NBA 发生的大事之后呢，另外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大事就是 NBA 锦标赛啦。其实昨天是我的礼拜五嘛，美国时间的礼拜五，昨天是打完了倒数第二次的那个巡回赛嘛，然后下礼拜二就会是。就是整个巡回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嘛，
所以他那个就是淘汰赛阶段会在什么时候举行？
他这个淘汰赛会在美国时间的12月4号跟5号开始是 quarter finals， 那应该就是指八强的意思，就是8-4，然后 semi finals 4-2是在美国时间的礼拜四，然后冠军赛是在12月9号美国时间的礼拜六。
喂，我自己是觉得现在 Adam Silver 可能笑不太出来，因为。有一些热门球队现在也是面临到蛮大的危机，
你觉得这会影响吗？他真的希望热门球队进去吗？还是说，
我其实觉得多少有帮助。就是你看打这个东西，你看像当初勇士跟湖人那个附加赛那次的关注度就超级高，就是我觉得他有帮附加赛这个赛制的热度有堆起来。就是大家那时候可能也还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但是哇，今天有勇士湖人啊，又打这种生死战，结果超级多人。我那天打开 Instagram， 一堆那种平常没有看篮球的人，他们的 IG 都在发那一场比赛。对，所以我觉得绝对是有差别的。那今天的话，如果有一些热门球队是在这边遭到淘汰，那我觉得那一定是会对收视率有所影响，也可能会，尤其是现在大家他们需要大家去了解说这个赛制到底是如何。因为我自己在关注的时候，其实真的有深入在了解的，就是看 NBA 看比较多的人，我自己觉得给的反馈都比较偏正向。对，但是如果是那种 OK 比较可能比较 casual， 就是他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看 highlights 或者看看新闻，然后喜欢篮球但是也平常不会看那么多，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的人，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好像没什么意义。对，那这时候你就是这种人，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因素去吸引他去看。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些热门球队遭到淘汰的话，确实会有些影响。不过我自己还是蛮希望可以看到一些OK， 不可能我们大家过去不会在季后赛啊，可能不会在这种关键比赛看到球队有机会去就是展现他们好的地方。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开始比较偏向于不熟悉这个就是这个游戏规则。那我现在都还认识蛮多其实会看 NBA 的人，但他根本搞不清楚这个游戏规则什么，他只知道哦，每个礼拜有2天这个地板会变得很酷，然后他们好像打什么锦标赛这样，然后对于规则其实也不是这么的熟悉，甚至很多人还搞不清楚说这个到底算不算在就是正规赛上面。对，那我自己觉得像上一场比赛，上礼拜金块打那个火箭的时候， Jokic 其实也上了42分钟嘛，最后是输球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觉其实这些球队是有愿意想要去拼这个胜利的，不然 Jokic 其实他一场比赛通常不会上到40分钟以上。
对啊，我觉得而且尤其是你有看到今天那个 DeMar DeRozan 他在最后关头生气那，就他们今天暴龙打公牛，然后最后面暴龙他们还想要去拼他们的一个胜分差，那他们是在最后那种读秒阶段去做到出手，然后 DeMar DeRozan 就不爽，然后就跟他们吵架，后来就被驱逐出场，然后 Scottie Barnes 在那边幸灾乐祸，在那边比踢，然后那个手在那边一直 point point 一直在比来比去，超好笑。反正重点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可能就不要说球迷，可能一些连球星他们可能还都没有很清楚这些规则。这样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毕竟第一年嘛，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理念是很好，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球员在关键时刻还待在场上，像其实今天的太阳基本上他们已经赢到非常多分，但是后面还是关键时刻球员一直在场，然后有读秒阶段的时候 Devin Booker 投进了一球关键的打板三分，就结果来看他最后帮助了太阳队在胜分差上面是领先了鹈鹕队一分，就是目前是正34领先了鹈鹕的正33，那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到时候鹈鹕必须要落到跟太阳争取外卡的话，也就是如果下一场火箭打赢独行侠成为他们那个分组第一，那鹈鹕这时候他们就会因为这一颗 Booker 的打板三分没有办法进到这个锦标赛淘汰阶段。
对，其实鹈鹕目前已经确定从外卡这边被淘汰了，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嘛， Phoenix 是正三四，然后那个鹈鹕是正三三，所以那两队都是三胜一败的情况下，他就是看那个胜分差。那其实鹈鹕还是有晋级的可能，因为下一场火箭打小牛的话，如果小牛赢球，火箭输球的话，那他就是这个分组就是三胜一败是战绩是最好，那他就会晋级。反之，如果今天只要火箭赢球的话，那火箭会跟这个鹈鹕是两个都是三胜一败。然后在火箭之前在这个巡回赛的时候是赢鹈鹕的情况下，那火箭就会成为这个西区 B 组的冠军，那鹈鹕就会被淘汰。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的那颗三分球确实是在这个循环赛当中蛮关键的一颗三分。
对、啊、而且今天说真的 KD 没打我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我想说今天很重要一定要赢多一点分，结果 KD 竟然没打，就尾灾我大 Booker 狂拿了40分，真的是太强了。
对啊，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聊到这个锦标赛的这个排名了，那我们就来每一组都来讲一下好了。
其实西区的部分就是太阳他所在的那组，他们龙头是湖人队嘛。对，那湖人队是因为靠四胜零败直接晋级，那我觉得也是运气有点好啊，也不太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但是就是那时候 Devin Booker 还没回归嘛，目前 Booker 回归之后有没有啊？太阳现在是没有在输的，很可惜第一场就打湖人，那是让湖人拿到这个龙头，那个太阳的部分就只能去征求外卡，但是他很棒，他在后面接连击败了爵士，击败了拓荒者，击败了灰熊，然后后面几场也把胜分差越拉越开，现在是来到34分。那刚刚提到的就是 B 组的部分，鹈鹕跟火箭基本上不会去争抢到这个外卡名额，就是谁赢谁晋级，很简单。那 C 组的部分就比较复杂，哎，我这边今天研究了很久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Okay, C 组的龙头现在是三胜零败的国王队，然后他们在接下来要打的是勇士队。对，那他们如果打赢勇士很简单嘛，就四胜零败直接晋级，但是问题是他们如果打输勇士的话，那他跟勇士都会变成三胜一败，这时候呢勇士他们的对战记录，如果因为他们说我们这边假设勇士打赢国王嘛，所以他们之间的对战记录是勇士胜的，这样的话勇士就会变成这一组晋级的一方。不过呢他们这一场还有一个灰狼队两胜一败，如果他们最后一场打赢雷霆的话，那他也三胜一败，这时候就有三支三胜一败球队要呈现互咬，所以就会变得很复杂，又要看他们的胜分差、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得服萨萨
对对对，其实我也研究了蛮久，然后我自己研究到自己也是服萨萨。好，反正快速讲就是礼拜二的比赛国王会打勇士嘛，对，勇士、如果国王赢了
国王
就那就没什么好讲，对，国王晋级。那如果勇士赢了明尼苏达灰狼打雷霆的比赛，灰狼也赢了，那就是大家三个都三胜一败，然后我们接下来比胜分差。那如果灰狼输了的话，那没什么好讲了，就是灰狼也拜拜，那就是勇士会晋级，勇士已经赢国王了嘛，假设。好，所以整个大概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然后这时候呢又要谈论到我们外卡问题，就是 OK 那如果他们这一组没有拿到第一名的，那其他球队有没有机会拿到外卡？ OK 有两个情况，一种是国王今天四胜晋级了，他们打败了勇士嘛，那灰狼打赢雷霆，但是灰狼他现在胜分差是负三分的，所以他们要赢到37分打赢雷霆37分，对，才有办法去超车我们的太阳队。我们刚刚还查了一下，就是还记得这个去年的附加赛，不，今年其实还是今年的附加赛，那个灰狼屌虐雷霆，对，那时候大家都已经觉得是一场血虐，但那场比赛其实雷霆也只有输25分，
所以目前来看其实这个太阳晋级的几率应该是蛮高的。
对，那另外一种可能是勇士打赢了国王，对，但勇士打赢了国王的话，勇士打赢国王然后灰狼也要赢雷霆，但这个情况变成说要两支球队，因为他们会有一支以分组第一晋级嘛，然后要第二名胜分差第二名的球队 要超过太阳，所以等于是勇士跟灰狼都要大胜队友三十几分，那这个难度又是更高，就是勇士要吊打国王，然后灰狼要 吊打雷霆，对，所以比较现在最有可能方案已经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国王晋级然后灰狼赢那个雷霆37分的比赛，
雷霆应该要故意摆烂给独任最好的报复这样
原来是这样哦，这个局反正都已经那个锦标赛无缘淘汰，就拉别人下水，
太狠了太狠了。所以其实西区在外卡这边是比较处在一个比较乱的局面啊，对啊。那在我们进入到东区之前，就西区其实有几支球队像你刚刚提到有几支大球队其实是被淘汰的，包括 像快艇啊，像西区的 B 组金块，然后小牛嘛。其实那时候我们在预测的时候，我记得你预测金块是投嘛，我预测小牛也是投嘛。对，所以这两个都最后都没有晋级的。那你自己觉得，哎，在这几场比赛是出了什么问题吗？还是就单纯就是没有办法拿下来的比赛？
其实金块他们前面两场是直接稳拿，然后后面就 Jamal Murray 受伤嘛，然后后面两场都没能拿下，就是他变成说他们是这个分组直接率先被淘汰的一个。那其实最近也看得到，他们其实找了 Jamal Murray 之后，整体球队的运转还是有差别，因为他毕竟跟 Jokic 还是他们阵中我觉得唯二啊有自主进攻能力的人。 Jokic 其实这几场都还是很扛，他的数据啊然后整体的表现都还是没有话说，他就是那个 MVP。 对，那但是其实队友给他的资源其实远远不够。
其实金块我们在虽然上个赛季是夺冠嘛，但其实我们在好几个赛季前其实都一直有看到 Jamal Murray 如果没有办法在季后赛出赛的话，其实金块他可能就是一个顶多过一轮或者是甚至是一轮游的球队嘛。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东区的他在西区的排名可能就是大概在六七名左右，就是他的实力上。其实面对到像火箭啊鹈鹕啊这几支其实目前开季状况是处在蛮不错的球队，尤其是像火箭，对啊，那 Sengun 其实已经爆了，就是已经带队连赢他两场了嘛。我觉得没有 Jamal Murray 然后他们被淘汰，就我觉得还算意料之内了。
对啊，不过毕竟他们就是卫冕冠军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目标一定肯定还是放在去就是在这个季后赛的卫冕，所以在现在毕竟有受到伤病所扰的话，我觉得他们被淘汰也不会说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可惜啊。我觉得就是好好休养然后继续去拼战，那这个机会就让给这些可能在过去你看像鹈鹕或是火箭其实近几年在季后赛比较没有成绩的球队去在这边可以好好的争取，我觉得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新鲜感。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是鹈鹕跟火箭二选一嘛，其实这两支球队不管谁晋级，其实我们这几年都比较没有什么看到他们在季后赛 的表现嘛，尤其是火箭从哈登离开之后就一直在比较摆烂的状态嘛。那鹈鹕去年是有在附加赛跟雷霆决战一死嘛，但被雷霆就被 SGA 打输了嘛，对啊，所以其实也只有看到这场比赛。我自己觉得这两支球队不管谁晋级，那我觉得都会呈现一个我们大家比较没有看过的样貌，就是至少是一支新兴的球队嘛。
对啊，尤其是 Zion 终于可以看他打一些关键比赛，也不一定啊，有可能是火箭晋级，但就是其实这两支球队哪支晋级我觉得我都会觉得还不错，就是我最近也都看蛮多，然后也都喜欢他们现在的表现，所以就看到底火箭会不会打赢独行侠啦。对啊，那这边就看真的蛮紧张的，蛮紧张的，因为火箭的近况是真的不错，他们先前拿六连胜嘛，然后中间输了三连败，但是其实输给快艇输给湖人输给勇士的时候其实内容我都有看，我都觉得还不错，就是也是惜败这样，最近又是拿下二连胜，所以蛮看好他们的，蛮喜欢他们本季的表现。
好，那我们就结束西区的部分，我们就要往东区来走了。其实东区又更混乱了一点，因为我刚刚认真研究了一顿之后，我觉得东区其实是更复杂，
因为其实刚刚 B 组的状态就很明朗嘛，然后 A 组的话太阳又确定已经外卡，然后湖人确定晋级，所以其实西区的话就只有 C 组那三队比较混乱一点。不过我想要特别问你一下，就是你自己觉得这 C 组这三队你可能最喜欢哪一队啊，或是你最看好哪一队之类？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第四的雷霆啊，虽然已经被淘汰
没有，就是问你这三队。
如果这三队的话，我其实会比较看好国王队一点。首先那当然他是目前是三胜零败嘛，所以其实他在这个分组赛是没输过的。二来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整体阵容性也比较完整。那其实他们去年是有经过首轮的洗礼嘛，虽然第一轮就被淘汰，被勇士淘汰，但我觉得 Sabonis 跟 De'Aaron Fox， 尤其是 De'Aaron Fox， 他已经成长为全明星的球员，再加上他们整体的阵容已经至少配合一年以上，进入第二年的情况下，我自己是蛮看好他们能够在比较关键的比赛，就是这种 Must Win Ball Game， 如果他们今天想赢的话，这种必赢比赛，我觉得他们是蛮有机会脱颖而出的。反而是我觉得勇士这今年的赛季他状况是比较起起伏伏一点，对，所以我可能相对比较不看好他们。那其实灰狼我其实也蛮看好，因为他们今年的防守等级是够嘛，但目前以战绩来看他们就是有输过一场，所以 就算他们赢了他们也不一定晋级嘛，对，所以 我会觉得说我这边还是比较看好国王一些。
哦，其实跟我差不多啊，因为国王最近近况真的是蛮好的。Sabonis 其实在这个赛季是打出很亮眼的表现，就是他其实在进攻的积极度，然后本身自己进攻的手段，然后进攻距离的扩展等等，我觉得都有做到大家可能上个赛季对他的期待，就是因为他毕竟 上个赛季季后赛表现 不尽理想，我觉得他在这季是有好好的反弹。那在他之前 打更开的情况下，其实最近有一些射手群的回稳，那将 Deron Fox 归队，其实他们现在也是呈现一个，就是他们整队是呈现一个状态很棒的样子，然后也送给了灰狼就是主场的第一败，这样本季主场第一败，所以其实真蛮不容易的。有一个点是他们其实今年已经打过两次勇士，然后两次都输球，对，不过其实勇士也是在开季的时候那时候状态很好嘛，然后后面是又开始遭遇到就是一些伤病啊，还有一些禁赛，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整队五爷都还需要调整，对，所以以近况来说的话，绝对是国王队还要好上不少。不过我这边的话，这一场是会支持勇士啊，因为如果勇士打赢国王的话，那就变成是勇士要屌虐国王，然后灰狼要屌虐雷霆，难度是比国王赢了之后只有灰狼屌虐雷霆还要来。
不是啊，啊你刚刚讲这么久吹国王吹的哦，不过这场我们会支持勇士啊，
没办法，我真的很想要看到KD 打那个锦标赛，我没办法忍受，就是我这么期待这个赛制就他们被淘汰，就没有办法看到，就觉得有点可惜。
好，那我们来进入到东区的部分啦。
OK， 东区的部分其实在今天大家最 shock 的应该就是奥兰多魔术队击败塞尔提克嘛。那其实我们在过去我基本上我看到的不管是我们两个的预测也好，或者是那个诶其实你当初是不是有提到魔术队，我记得好像有，
我记得我们好像有讲过魔术队其实蛮会打塞尔提克，但基本上还是会觉得塞尔提克。
对，而且我就是你知道那个 NBA 他们发了一堆那个问很多人问一些 球星啊，问他们你觉得谁会晋级那种影片，就是每一组都会有一些分歧，但这一组永远大家都选塞尔提克，就没有人在那边不选塞尔提克，就是近况很好的公路是不是公路，近况很好的魔术是顺利的击败了塞军。那当然塞军其实比较可惜啊， Drew Holiday 也没有出赛嘛，然后 KP 也是打一打就伤退了，所以就是让魔术是就是在下半场把分差给拉开，最后收下这场。
这场比赛我有看，其实在美国时间的下午，我知道从 KP 打倒了之后，我自己就觉得可能这场要走远了。其实塞提克前面是领先的，然后后来经过一点拉锯之后，是被魔术队拉开。那 我觉得我自己蛮意外的是魔术队这个赛季的防守，因为其实 我没有什么看魔术队的比赛，可能就这场是最认真看的一场。你自己觉得魔术队在这个赛季防守为什么进步这么多？
就我这赛季原本是看先看比较多灰狼，然后说要出灰狼的影片，然后就是一原本这次都已经想好，哇，我的那个我的抬头哦，联盟第一防守什么都想好，结果就被那个魔术队给超车了，这样，然后想说哇，这个球队怎么可以防守效率值这么高？最近就有花时间研究一下，对。不过与此同时，其实现在防守效率值第一名的球队其实又不是魔术了，你知道现在是哪一队？
是雷霆吗？我记得好像雷霆蛮前面的。
雷霆蛮屌的，雷霆第五名，
该不会是湖人吧？应该不是湖人吧？
不是湖人，湖人是第九名。
好，那你公布解答好了。
OK， 现在的第一名是我们的休斯顿火箭队，106.8。对，他上赛季是我们全联盟倒数第二的防守效率值，但现在有了联盟第一的防守效率值，我们的休斯顿火箭队非常的可怕。对，我最近有出了一部选棍的影片啊，那部影片也讲了火箭的防守，其实今年也是进步很多。那接下来回来谈我们的魔术嘛，那我觉得其实这种球队其实他们都，其实我最近看了很多防守好的球队，你看像火箭啊、魔术啊、灰狼，我觉得比较重要点还是你要灰狼比较不一样，他们虽然有康里，但他们有双塔，然后 Jaden McDaniels 可以去 cover 很多，那其他队伍我会觉得说他们其实都不会有一些明显弱点，你看像第四名的塞尔提克嘛，然后就是他们其实整个阵容可能会比较偏向 OK， 比较就是有比较多的锋线，然后可以做很多 switch， 然后也不会有一个哦人可以很明显打点，像是你看老鹰队的比赛好了，就是他们跟六马的比赛，你就是看到 OK， 那他们就是去攻打 Trae Young， 那其实 Trae Young 今年的防守态度我觉得已经好上不少，那这就是他先天上的劣势，就没有办法，你不能说 OK 你今天给我长高一点，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支球队，那他们展现出来 OK， 他们今天每个人都有好的身材，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了。那魔术队这边就是有很多大型侧翼嘛，那其实后卫的部分其实他们前面倒了 Markel Fox， 但现在那个 Fox 倒了之后，他们还有 Black， 他其实也是防守很棒的一名后卫，对，其实也是偏防守集战力类型的。那又有像 Jalen Suggs， 我现在非常喜欢的一名球员，他在防守端的激情然后这里的表现是让人就是只能对他感到佩服吧。所以我觉得整队的尤其是像是总教练，他其实也是多次去谈到说这是他们今年的目标，然后我觉得他们每个人是真的有在一条线上面去努力做防守，努力做轮转。那 Franz Wagner 还有 Goga Bitadze 这些球员的 防守真的说实在都让我蛮惊艳，所以蛮看好这一支魔术队。就是虽然他们的进攻我会说现在还没有的到那么稳定啊，但是防守确实是他们今年可以赢下那么多比赛的一个大关键。
我那天在那个 IG 有看到一个短影片，反正就是 Jalen Suggs 开局先投进个三分球，后面我忘记对手是谁，反正他被 mismatch， 然后他就站前然后把球点掉，然后魔术又快攻得分，然后对面就喊暂停，然后 Jalen Suggs 就大吼这样，反正就很嗨，你也知道他就是一个就很激情的球员嘛。我就看下面一堆人留言，他就说 Man is bold at 21, he has nothing to lose， 就真的超靠北。
我看到那个，对，就是他已经开始这个开始秃了，
就反正这个人21岁已经秃头了，他已经没差了，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觉得对啊，其实蛮惨的，就我那时候还仔细看一下他的头发，确实是
就有些地方会缺一块缺一块这样。
对对
对
对，
但是他看他打球真的很好看，就是非常的拼啊。那全队其实就是在这一块上面是都像 Mo Wagner 上来，他也是好几波漂亮的防守站位，然后去挡下对手。对，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我知道可能大家在台湾的观众啊不太会去特别去看一下魔术队。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几场下来是打蛮不错的，尤其是他们在进攻端虽然还是比较单调一点，但是他们毕竟有 Franz 还有 Paolo， 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掩护啊这些去知道他们错位的机会嘛。那其实塞尔提克这场也是因为 Drew Holiday 受伤，然后后面甚至没有 KP， 所以变成说他们有很多可以被打点的人，像是 Cornet 啊或者是Hauser 这些 Preacher 这些人上来，那、就是、对，那变成说是魔术这边有办法用他们熟悉的节奏去这样子攻打。那如果今天有 Drew Holiday 的话，我相信会是不一样的情况。对，但是就是必须我觉得运气也是有站在他们这边啊，然后让他们用熟悉的打法去进攻，那最后是有赢下这场漂亮的比赛。
我觉得塞尔提克其实这赛季是蛮仰赖 KP 的，不管在攻防两端。对，所以其实 KP 倒了我觉得真的对于比赛影响蛮大，因为口内你就知道他就是只能用他的口内式防守嘛，就把你篮筐遮住嘛。他本身确实是一个，对啊，就是一个打点的对象，就是那个塞尔提克那三个白人就走上来，就是你就知道你进攻端就想办法揍他们的那种感觉，对啊。不过我觉得既然讲到塞尔提克，我觉得我今年蛮想提的，我觉得应该大家不太认识的球员就是他们板凳的射手，白人阵的其中一个 Sam Hauser。 对，他今年其实今年塞尔提克在季前蛮多人在讨论他们的板凳威力是不是不足，但是当然除了有 Hofo 这个标准是先发等级的第六人之外，其实 Sam Hauser 他今年在板凳上来其实吃的时间我自己觉得表现相当好，除了防守他本身当然本来就是他的弱项之外，其实他今年缴出将近 50% 的三分球命中率，尤其是不管是其实三分线后两步的投射，然后可能底角45度角，我觉得他这些能够投的稳定性都非常非常高。那其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基本上就在双星接受到包夹或者是对手过度协防的时候，他能够在外线去惩罚对方嘛。那我觉得他的这个点其实他就一个工作，那我觉得他这个点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好，那其实也让他在赛季初期获得了蛮多上场的时间。
Sam Hauser 现在我看他比赛，我看他出手我就真的觉得他要进了，就是这真的蛮夸张那种，他只要一个空档出来，然后这是一个好的出手节奏，我就觉得那球是直接空心，就是直接进球。
就我现在喜欢的两个球队其实都有联盟最强的射手，塞尔提克就是 Sam Hauser， 然后雷霆就是 Isaiah Joe 现在也是不知道是怎么样，
而且他的三分球也是有点被开季的时候拖累了，就是开季的时候比较不准一点，那现在是越投越稳的，整个11月有4.94%的三分球命中率。不过我不太认同你说就是他们是什么最棒的射手，你知道最棒射手命就在我支持的球队，
应该这样讲，应该说从板凳出发最棒的射手就是、
okay.
就纯射手。
那你知道我在讲谁吗？
我猜你在讲 Utah Watanabe。
不是我在讲 Kevin Durant， 本季三分球命中率5.2%，场均出手 4.5 次，超扯的，扯到不行。就是到底为什么那个三分命中率可以那么高，太扯。而且他上一季已经成为那个联盟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缴出那个55-40-90的球员嘛。
好了，那我们
现
在都还没讲
一下这一组的战况。
对对对，我们都还没讲到这一组的战况，就是在上一场魔术其实赢了塞尔提克之后，他们目前是3胜1败，然后胜分差是正22分，在小组赛坐收。那塞尔提克目前是2胜1败，他下礼拜二 还有一场对公牛队的比赛，这场会完全攸关他们是否能够晋级。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笑的就是 有一队直接坐收这个渔翁之利，就是我们的篮网队，他现在是还是有机会晋级的。他其实现在是以两胜一败的战绩在这一组是排名第三名，但是他们最后面会再打一场暴龙，而且重点是他们是打赢魔术队。 OK， 他们在锦标赛是打赢魔术队，那如果最后塞尔提克输给公牛，那变成说篮网打赢暴龙的话有两支三胜一败球队，但是因为对战组合的优势，这组会反倒变成篮网晋级。 OK， 我今天发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整个 shock， 我、哦、怎么，因为我原本觉得篮网现在没什么机会这样。
就魔术输的那一场，唯一输的那场其实输给篮网队，所以会让这个赛制其实变得相当的有趣。虽然我觉得篮网晋级的几率还是低了一点点。
如果塞尔提克赢了公牛，然后篮网也打赢了暴龙队，那变成说是三队都有三胜一败，那他们又呈现一个互咬，这时候就要去看胜分差。那现在正22的魔术当然就是有比较大的优势，所以就要看说 OK， 今天假设塞尔提克赢公牛的话就要赢超过22分，或者是篮网他们现在目前是正8，所以他们赢暴龙也要赢超过14分，这样他们就会是超过魔术。这样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其实这些相较刚刚西区的部分，这些都是蛮有可能发生。
但如果篮网是输球的话，其实塞尔提克是不太可能，是不是没有办法进入到 C 组的冠军呢？他们就一定得往这个外卡来去做排名，因为如果塞尔提克下半二也赢球的话，那两边就是变成、就是塞尔提克跟魔术是三胜一败。但如果考量到塞尔提克是输给魔术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拿到 C 组的冠军，他就是往外卡走这样子。
所以塞尔提克球迷现在必须要先帮篮网加油，
篮网总冠军。
下面就可以谈到我们另外一个 A 组的组别。我们现在 A 组组别是唯一已经确定的是由六马队来晋级嘛？那其实原本大家普遍看好的七六人队，他们是就是他们输给了六马之后，最后面在最后一场外卡资格的争夺战来输给了骑士队，所以等于是七六人其实是就是基本上是可能没有办法去争取到这个，不过现在还是有机会啦，就是还是没有确定被淘汰，那就要看说他们后面的那个表现。
像七六人目前是两胜两败嘛，他们已经没有比赛，那其实两败的球队要去争夺外卡的几率，我认为几率上其实是非常非常低，虽然不是零但蛮低的。因为其实你不管像骑士队两胜一败，下一场还有比赛嘛，那尼克跟那个迈阿密热火也都是两胜一败嘛，那这些球队还有刚刚提到的、波士顿塞提克跟那个篮网，其实他们任何一队只要赢一场比赛进入外卡的话，那
其实就没有机会。
对，基本上就有三胜球队是外卡球队，那两胜球队其实就不太可能，除非这些球队都输掉。
七六人还要是胜分差最多的，但他只有正九，所以基本上是很难。
对，所以像七六人啊，甚至是老鹰目前一胜两败，想要拼两胜两败的，但他的胜分差是负九。我自己觉得这种球队，像那个黄蜂也是一胜两败，其实要晋级的几率其实基本上趋近于零了。
那所以现在就是外卡的部分的话，就是骑士队是有保有他们的，就是保有他们晋级的机会。那他们最后一场要对上是老鹰队，当然还是要尽可能把这样拿下，然后尽可能去赢更多分数。现在是正六的成绩。那我们看到 B 组的部分，其实 B 组这边今天是发生了一个蛮大的变动，就是热火在领先了二十几分的情况下是被尼克队给逆转。对，所以变成说这一组的龙头变成是要由我们的公路队来跟尼克队来竞争。
我们现在讲一下这场比赛好了，因为其实我只有看前面而已，然后我想说热火队就已经吊打了你知道吗，就我也懒得看了，后来就跑去做事，就后来怎么看你们在讨论怎么出现大的逆转，那这场比赛到底发生什么事。
哦，我自己也没看啊，谁会去看一场已经在谁会在一场谁会在一天这个有非常多比赛的一天，然后去看一场已经有一队领先20分的比赛，
而且他们是一逆转然后就结束了，就好像也不是说
最后关头超过去然后就拜拜了。
对对对，好，我们再来回去把这场比赛补完好了。
我最近反正我群组的热火会员是蛮崩溃的、啊、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刺激。这样的话就会变得蛮有趣，而且其实就他们现在这一组的话有就是公路啊，然后因为公路跟尼克是已经打过了，尼克那时候是败给了公路，那公路只要最后一场打热火稳稳收下来，那他们就是分组的第一没有话说。对，他们如果输了的话呢，那尼克最后一场打赢黄蜂，那这样的话还是公路晋级，因为他们打赢尼克。 对，所以公路现在还是蛮占优的，公路现在这边蛮占优
的。这样子的话，公路其实晋级的几率就蛮大的。那有什么情况上没有办法晋级的吗？
如果那个热火打赢公路嘛，变成说他们两队都三胜一败，然后尼克的话，他们打赢
尼克输球，
尼克要赢球，三队都三胜一败，就会变成互咬、嗯。因为公路打赢尼克，然后尼克打赢热火，然后热火假设我们最后一场打赢公路，这个互咬的情况的话，就会变成是要来比胜分差。那胜分差目前公路是有正39分的巨大领先优势。对，所以那个尼克跟热火其实也没有相差到特别多，就是好像蛮多的，正18跟正11，就是有20几分的差距。对，但是因为热火如果打赢公路的话，那是此消彼长的状况嘛，就是热火是会增加，然后公路这边会减少，所以就变成说 OK, 尼克最后一场赢黄蜂，看他们会赢几分。
对，那如果尼克输给黄蜂，然后公路又输给热火的话，就变成热火是这个分组的龙头了嘛。
啊，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也蛮乱的，你可能看一次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考量到别组的胜负，可能第一时间也会讲错，就是你要多看几次。
没有，就是你还要先抓龙头，先预测一下龙头，龙头完之后、哦、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谁现在是三胜一败，然后谁可以去看那个外卡，然后外卡你才会开始看别人，所以别人又有龙头的问题，那龙头的落赛结束之后你还要再看外卡，所以就会变得很混乱，
对吧？蛮有趣的，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这种过去几年根本不会在季初有这种讨论，
季初可能就比较平淡嘛，或者是这种花边新闻比较为首的，像刚前面谈到像
我们就 Josh Giddy 要聊一整集，我们现在只要聊前面5分钟。
对啊，其实整体来说蛮有趣的。那像西区刚刚比较混乱的时候，我们就讲你刚刚就有问我说我比较看好哪一支嘛，那像后来我问你这个东区这个 B 组，尼克、热火跟公路这边你比较看好哪一支？
哦、我记得我当初在我们开打之前录的时候，我是预测热火队晋级嘛，那我们就还是维持我的预测，不要至少还有机会，然后在那边说、哦、我要改变我的预测，还是支持一下热火队。如果因为他们最毕竟是有一个 head to head 的机会，那他们如果可以拿下的话，就看到说尼克会不会呈现一个互咬状态，但是他们至少是有这个机会，就是不是说哦我们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那他们可以去拿下这场的话，他们也对他们如果之后要他们接下来要争抢外卡还是有这个机会，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机会去击败这个公路。那当然公路这近况是来的比较好吧，其实现在最近也是胜多败少的一个状况，那你可以看到 Damian Lillard 跟 Giannis 的配合是有在进步，虽然也不能说 OK 他们现在就是一个很棒的搭档了。对，其实我真的在看比如说你看像是火箭的比赛好，那 Van Vliet 跟 Shen Goon 这个新赛季组合磨合的程度就是来的特别好，那你不可能说就是每个组合都像这样子。对，那尤其是那个玄棍他本身又可以去做很多短挡赛的分球或什么的，那 Van Vliet 其实他在这一块传球是有让我比较惊艳，那 Damian Lillard 的话我觉得他比较偏向还是自己进攻为主，他有可能直接切入到禁区或者是就是 pull up 3分嘛，所以我觉得连线上面是还需要一点时间，但至少他们两个现在可以靠个人能力直接 carry 过去，其实现在更常看到 OK 那两个人都在拿什么30分啊什么之类的直接凯瑞过去，所以我自己觉得公路赢下几率还是有啊，还是蛮大的。只是热火队的话，因为毕竟他们也是有过去击败过公路队的经验，那其实上一场这场败给尼克队，我相信他们下一场也会去更严阵以待。那如果可以阵容当然也要是要健康一点，那像 Duncan Robinson 啊这些重要球员也不太能缺席。
就以单讲晋级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尼克晋级的几率是比其他两队来的高，因为尼克他其实除了本身是有原本就可能在 B 组就有机会晋级之外，其实我觉得他在外卡这边其实优势是蛮多的，因为他本身目前是正18。那如果考量到如果今天公路是赢球的话，那他直接走进外卡，就是尼克直接走进外卡去跟其他球队来比的话，其实他在正18这个点其实是有蛮大的优势。所以光公路原本晋级的几率就已经偏高了，那尼克他又有外卡这边可以走。那如果尼克输球，公路输球的话，尼克又有办法在这个一组的这个 B 组这边去争龙头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尼克其实他目前处在一个蛮有利的位置，那反而是热火他比较处在一个就是 win or go home 的情形嘛。我觉得整体其实真的是蛮刺激，而且尼克其实打到的是黄蜂嘛，其实上一场他们对上黄蜂的时候是呈现蛮一面倒的局面嘛。那黄蜂
但是尼克现在很不赚的一点就是 Miles Bridges 回来，
哦对对对对对，那场没有 Miles Bridges 嘛，但我记得那场他们基本上是暴打那个黄蜂的吧。
对， Miles Bridges 现在回来之后其实他们也是击败了一些蛮不错的球队像塞尔提克，所以 说不定这边不小心就被黄蜂给撂倒。
Miles Bridges 要旱地拔葱一个超前三分球打烂塞尔提克，
就是他们一回来马上缴出这个表现，我是没有想到的。
原本我以为他可能先回来个场均个七八分十分，然后再慢慢
对，然后可能场均二十几分钟上的时间，然后他单场打塞尔提克延长赛直接上四十几分钟，是全队上场最久，直接好像当作在空中起，直接不当一回事。
不过很可惜黄蜂的晋级几率是来的偏低一些，
对吧？不过蛮有趣的啦，所以 OK 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所以现在的话魔术是已经打完了赛程，那就要看那个塞尔提克跟篮网这边决定谁晋级。然后刚刚 AB 组的也是讲完，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这边的话这一组你自己会看好哪一队最后出现？我们现在可以来预测一下这个锦标赛，我们后面可能东区啊西区的冠军还有最后总冠军。
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说印第安纳六马队，我觉得六马队当然目前是四场打完四场都赢嘛，首先是他们的进攻目前来看是非常非常难打，尤其是他们目前有东区最好的后卫 Tyrese Haliburton， 我认为的啦最好的后卫，再加上我觉得他们比较 eager， 我觉得他们对胜利对这个 in season tournament 的胜利的渴望比较多一点，尤其是其实球队大多的球员其实都还在领 rookie scale 嘛，你不要跟我说这笔钱就是你不会想拿，我觉得这不太可能。那其实对于这种比较大就是高薪的球员来说，我觉得可能相对这个钱就会来的比较少一点，我觉得他们对胜利的渴望是执着的。然后比赛张力比较大的时候就可能是拉锯，因为他们守不住对方嘛，所以他们守不住对方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的比赛都会是蛮拉锯，就不太可能是对上强队的时候比较可能会是拉锯的比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们在这种 tough shot 或者是重要的 bucket 他们都有办法拿到，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蛮惊艳的部分，所以我这边会想猜六马队有办法晋级。
OK， 我这边那因为其实他们最近那个最近是有败给那个奥兰多魔术队吧，然后是被他们的防守给锁死。我如果这边直接大胆猜一个魔术队会蛮嗨的，那魔术队近况也是非常好。那我这边猜魔术队会有一个隐忧，就是他们还不确定会晋级，对，但是因为就最近看魔术，我真的是蛮喜欢他们，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防守也是真材实料。那我觉得今年的，我觉得他们进到那个淘汰赛的阶段的时候，我本觉得可能年轻球队会比较容易被淘汰，但其实今年一些就可能大家常年一些关注然后觉得哇很有竞争力球队，像塞尔提克现在，因为魔术如果晋级的话塞尔提克可能就不会晋级了，那再加上说还有像是七六人也是不太会晋级，然后热火队啊这些，就是这些球队都可能不太会晋级的情况下，我觉得魔术在这些就是到最后出现的球队当中，他们其实有一个好的防守基底，那有机会去帮助他们去守城，就在这些关键的比赛，因为其实这种一场地生死的比赛我觉得进攻比较容易不稳，就是你可能进攻的话当天手感比较不好，对不对？你像六马队其实很仰赖一些三分球，那你如果当天比较不准，那我觉得就会可能会影响到最终被淘汰。那魔术的话他们防守其实现在缴出很稳定的成绩，每场都可以在防守端去限制住对手，不管对上的是我们卫冕冠军金块队，对，或者是前面提到像塞尔提克队啊六马队，这些其实在进攻端有很多武器的球队他们都有办法去限制，那我觉得会是他们每一场都有办法去跟对手抗衡的武器，所以我这边想要大胆猜一下我们的奥兰多魔术队。
我觉得魔术队还有一个就猜他们比较稳定的一点，就是说就像你刚刚提到其实他们少了一两个人，如果不是进攻主力 Paolo 跟 Franz 的话，其实他们的整体的表现水准是不会下滑太多的，对，所以我觉得猜他们有个蛮好的点在这个地方。譬如说像六马队，假如说今天 Tyrese Haliburton 忽然今天没有办法比赛，啊、那就没得打了，就是他们输的几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
那就被塞尔提克痛电五十几分。
对啊对啊对啊，就你就会看到这种无情的比赛，对，所以我觉得猜他们确实是有他的合理性在，但我不想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要下礼拜根本他们没有办法晋级，然后
那我直接预测你西区会猜湖人队，这已经确定晋级。
我觉得西区的话我反而，
那我直接先讲我的结论，我想要猜凤凰城太阳队。
啊，这么无趣吗？
也没有无趣啊，我自己觉得他们近况确实就是来得这么好，其实你在 Devin Booker 回来之后他们就是输不了比赛，我觉得整体球队在进攻上面是越打越好，你包括像是那个 Grayson Allen 或者是 Eric Gordon 他们在外线的命中率其实都是对手不能放，其实过去他们可能会想说 OK 我们需要我们的防守组要一个在场上，我们要摆上 Josh Okogie， 我们要摆上 Bass Diop 或者是摆上 Nadia Little 在担任我们的前锋位置，但是现在他们都知道 OK 你们关键时刻就是会包我们嘛，会包我们的球星，那我们就是 Eric Gordon 啊 Grayson Allen 一起上场跟着双星一起上，那 把这空间占开，你要包我们就是他们就直接无情三分直接射在你脸上。而且他们因为你如果是摆上那些防守组，他们一定是会被放投那个，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摆上的是就是其实已经看到太多太多场都是关键时刻 OK 对面就可能先扣一个挡拆 Booker 跟 KD 挡拆，对面换防，那 KD 一个 post up 要到位之后，对面这个 mismatch 对面就是 要包嘛，那包的时候 KD 一个 cross court 就是直接传到对角，那直接转传转传，那一定就是 EG 或者是 Allen 有一个空档三分机会，那你这时候你就会希望是他们来投，而不是什么 Okogi 这时候站在那边。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收官组合、啊、那 Nurkic 的话也是在短挡拆的配合这些策应上面都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做得很好。那真的需要防守的时候还是有 Eubanks 可以上来，就是至少可以踩得比较外围，所以我觉得在调度上面这些模式都现在都已经开始变得比较确定。我自己是觉得他们已经有开始去适应这个锦标赛强度，然后最后这几场也可以看到他们是真的很全力在求胜，因为其实他们第一场就输给了湖人，老实讲这个对他们的锦标赛晋级之路是一个很大的挫败，但是他们在后续的比赛其实他们都全力去求胜，包括打爵士然后后面打拓荒者跟打灰熊，其实原本都已经确定要胜利了，但他们最后时刻都还是放球星在上面拼战。对，那可以明显看到他们还是对这个胜利是有渴望，所以我这边会想要相信他们可以在锦标赛可以就是至少可以在锦标赛闯出可能首轮啊二轮这样子，那就希望说灰狼不要打爆雷霆。
我觉得我会想猜的是萨加缅度国王，因为你当然刚吹了一波这个太阳队之后，我自己觉得国王队他现在可能会是太阳队比较大的一个罩门，那我觉得重点就是在 Domantas Sabonis 身上，就你刚刚也提到说 Sabonis 他今年的进攻欲望提高嘛，其实他在禁区的牵制力尤其是进攻端我觉得是来的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包括他在禁区的脚步啊，然后他的放篮他的 finishing， 当然他本身就跟这个国王的进攻体系有相当的关系，他的 handoff 然后他在寻找射手他的一些决策判断，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蛮难取代的。那在其实你刚才提到就是太阳他们禁区相对会比较缺乏需要防守的情况之下，我自己觉得 Sabonis 他的载资力有机会去压过太阳队目前以阵型上来说，但当然太阳有 Durant 和 Booker 这两个其实就他们如果准起来就也没办法的情况下，但如果以目前赛季打到这个位置的情况下，我自己会蛮看好国王队能够在，而且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新兴的球队，我觉得他们也渴望胜利，尤其在上个赛季原本感觉有蛮高的期望，但最后在七场比赛是倒在勇士面前之后，我觉得他们蛮期望在这个赛季中其实是先有个给他们 boost 他们自己 confidence 的一些比赛，所以我觉得国王应该也会蛮认真的。对，所以我会想猜国王有办法在这个七区的比赛杀出来。
好啦，我觉得就是可以值得大家再多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个锦标赛大家真的是每个球员的动力真的跟以往不同。那我自己是觉得国王的话，相较国王我还是比较害怕湖人一点，就是就太阳球迷角度我会觉得他们比较没有人可以去限制住 Booker 跟 Durant， 对，他们比较没有那样的防守者可以去限制住他们，对，所以我会觉得在现在以他们两个现在的状态，你让他们打轻松的话，太阳整体的运转会是来的比较好。对，那湖人的话在防守资源上面是就是明显是来了很多的嘛，对太阳来说打起来可能吃力一些。那不过像你说的啊，其实国王就是太阳要防守国王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尤其是像 Nurkic 对不到外围的这个弱点，面对到 Sabonis 手力手觉得是会是蛮大的隐忧，可能会导致他上不了那么多场，或者摆上 Eubanks 或者是小球这样。那最近是有看到太阳队在测试 Metu 啊，就是让 Metu 去上一些时间，对呢，因为 Eubanks 也有受伤嘛，所以就看说 Metu 可不可以就是在这段时间展现出他值得上场的地方，那或许在这个锦标赛会有一些变数。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来跟大家小预告一下，我就是下礼拜二我会去看那个塞提克在附加这个在锦标赛打公牛的比赛，对，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地板跟哇这个比赛的张力到底够不够。
对、啊、因为其实蛮幸运的，就是没有到最后一场然后变得无关胜负这样，因为如果他们上一场是输给了魔术，然后变成说他们是都是三胜球队， 但他们有那个对战优势，那变成说他们很容易就晋级，所以基本上就确定晋级，所以他们输给了魔术之后最后一场打公牛搞不好非常认真打，那就会很刺激，说明他们最后关头还在场上，最后关头还在那边场上那边刷胜分差，就是到你打到最后一秒都还可以看到 Tate。
就我原本就已经打算想买附加赛的票，那个锦标赛的票，但我后来发现一件很亏的点，就是因为那一天会很多比赛都很刺激，大家都在打嘛， 那变成说我只能看一场比赛，虽然是在现场，就对，你就只能专注在这场比赛，也没有不对啦，其实也很爽啊。但就是，那如果热火现在很紧张，那我可能要开手机要看一下哦，那就会变得很混乱，很混乱，然后会有目不暇及的问题出现。
所以你在那边网络根本连不上，你就啊专心看比赛。太多人在，大家就那时候可能我塞尔提克已经打爆公牛，然后大家都要看手机。
好，那你再帮我文字转播，就哎，
然后你 play by play， 我觉得 Bronson 我这样。
啊，你 play by play 完还要算其他队的净胜分差给我看，不然其实没什么，只有算输赢好像没什么意义。
对啊，我觉得最后一天应该会蛮刺激，因为各队现在一些可能比较早结束的比赛或什么之类，他们可能已经确定要增强外卡或什么，那他们要等的是那个分差，所以后面知道球队他们可能哦，我们的标杆在哪，我们要拿到几分，就可能看到这哎，怎么领先20分，他们还是努力在得分，就是会感觉会蛮有趣的。那就是看看到时候会不会有下一个 DeMar DeRozan 在那边升起。
我觉得如果以标杆这个东西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两个目前3胜1败，就是已经打了4场的标杆球队，西区就是凤凰城的正三4分嘛，他们会是外卡的标杆，这是确定的，因为他们没有西区 A 组的第一的可能性了嘛。那另外一个标杆就是魔术，因为魔术还有可能在那个东区的 C 组是被淘汰。那魔术3胜1败，就是4场比赛都打完，目前正胜分差是正22。我觉得这两支球队会是，如果你支持的球队或你喜欢球队现在是只有外卡的可能性，包括像或者是像尼克啊、热火这种高几率会往外卡走的球队，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哎，现在外卡的大概标杆在哪个地方？当然，魔术其实它本身晋级的可能性也蛮高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是目前算是比较标杆的球队。
OK， 那大家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有那个对锦标赛比较了解啊，对吧？虽然可能听了一堆数字，听了一堆排名，听完还是所以现在谁要晋级太多了。
等他们全部都晋级之后，我们就再录一集嘛，然后我们再来认真的聊，那每一队这样对战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
对啊对啊，到时候等对战组合出来又有很多可以聊，我相信到时候大家也会开始去，就是比如说哦一些刺激的组合出来或什么，大家一定会去特别想要关注，因为现在就是太混乱了，大家也不知道谁晋级，然后也不知道谁要对上谁，然后大家就是完全没有那个感觉在，但我觉得那个组合一出来，我觉得那个氛围就出来。
没错没错，好啦，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周的附加赛结局啦，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OK 啦，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啦，我是星浩，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